好，弟兄姊妹早安，很高兴啊，又回到大家中间。其实我在来的路上的时候，丽西亚就在车里问我，哎，你是不是很盼望又回到那个讲台？我说你真是了解我，所以这个确实是很想念大家。我们在也感谢主，在过去的两周给我一点时间，在去了美国的密苏里州的一个间华人教会，叫圣路易斯华人基督教会。我们在那边呢做了一个短暂的服侍，一个周末的时间，跟我们当时神学院的一位神学教授和我们当地的一间一个牧师，也是我们神学院的同学。所以我们在利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的时间做了一个福音对话。我很感谢主，就是当我在过去我们在 OBC 希望爱堂这一段时间学习的关于福音真义，如何传福音，以及我们的我再一次的也享受了我的神学院的教授的教导，因为我去呢是主要是做一个陪同他做一个翻译的工作，就像我们这边主日讲道的时候托米牧师讲到我做翻译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呢，我也在想，我还在祷告当中，是不是等我接下来有机会的时候，把我们的几场的这个市场的教导，可能跟弟兄姊妹再做一次交流，做一次分享。利用主日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从个福音书里面或使徒行传里的主耶稣基督以及使徒保罗，在不同的场景对着不同的对象，是如何开展一个福音对话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呢，我相信可能也会给弟兄姊妹有所帮助，如果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好，我们今天呢也继续的我们查考我们的以弗所书。刚才在警方读经的时候，我在底下就在回想到我以前我们还在没有现场用录音的时候，我还不认识警方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这个录音放的是他们是从哪一个这个版本 download 的一段下来然后再放上来的。所以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哦，不是我们这个网上那个有语音的圣经的版本，而是我们会众中的一位姊妹读的。我感谢主，我说能把这样的弟兄姊妹放在我们中间来服侍我们大家，也是一个主的恩典。所以我也同时也在祷告，我说哎呀，我哪天还有这样的声音的话，可能也许祷告讲道的时候或者祷告的时候也能更有能力。但是这当然都是我们的能力都是从主而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交通的时候，都是凭着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中做工。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我们继续来到我们的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在想，哎呀，我是不是要从头开始把以弗所书再讲一遍，因为好像已经隔了两个礼拜，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这个感受。我感觉好像已经是，哎呀，好像好久没有来学习这一卷书了。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是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七节，但是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这卷书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给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一卷正确的理解我们在基督徒里面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究竟是什么。这就是前面在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时候，保罗系统的详细的给我们交代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的身份究竟是什么。他从我们最根本最根本的源头是说，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这是在第一章第四节讲的。同时又讲到他说基督用基督的宝血来救赎了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七节，也从圣灵的印记来印记了我们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把圣灵留给我们，在第一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在第二章的时候他给我们交代了我们过去的光景，他说你们过去是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但是神因着神的本乎恩也因着信他拯救了我们。他说我们在拯救了我们以后，他在第二章的后面部分讲到我们跟犹太人的关系，我们因着十字架，就像我们刚才歌里面唱的一样，因着十字架是我们成就了和平，那我们得到了和睦，那我们跟犹太人有一个合二为一的这样的关系，那我们跟以前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些制度墙已经被拆掉了。所以在这前面三章的时候他很具体的交代了我们，很明白无误的教导了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我们刚才在歌里面唱的有一句歌词，我们的身份是由他确定的，你们记得这句歌词吗？我们的身份不是说世界上怎么来看我们的，也不是你自己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身份是在主里面，在创世以前主的拣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圣灵的印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不要轻看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神的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当然从第四章开始，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前面的教导的时候，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天学的经文第六章，保罗也详细的教导你们，既然明白了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你们就要活出你们一个新的身份的样子，也就是我们如何生活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样的一个生活，他是以这样的一句话开头，对不对？你们还记得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存。如果说我们有一句话来概括我们该怎么行的时候，可能这一句话就够了，其实就 不需要过多的再赘述这些其他接下来的方方面面的事情。但是主使徒保罗因着圣灵的感动，他还是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交代，详细的交代了我们应该过出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当然首当其冲最重要的是一个合一的生活，在第四章呢，他讲到了合一的性质，在接下来讲到了我们有一个过一个圣洁的新的生活，我们要在光明中行，在智慧中行，要有爱心行事。第四章到第五章的时候，在这样的具体的在我们家庭生活中，在我们的职场，他讲到了夫妻关系，讲到了亲子关系，讲到了这个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在他交代了所有的这些具体的在阐述了以后，怎么样活出一个活跃的合一的生活的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再一次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做了一个提醒以后，最后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保罗又把我们的眼光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你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你的行为也发生了改变，你们不要沾沾自喜，因为你就是开始啊，已经有一个过了一个好像是一帆风顺的荣耀的生活。保罗在提醒我们说，因为所有这些属灵生活的背后，如果是你真正是神的子民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场无形的征战在这个背后，也就是说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这一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说一个真正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如果说你的自以为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而你在告诉你自己，哎呀，我这个生活好像是一帆风顺，甚至庭园散步，这好像是这个从来没有受到过什么样的这个折磨或者什么样的苦难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你可能要小心，因为你这样的生活撒旦都不愿意来打搅你的时候，你就很危险了，因为你说明是跟他是在行走在同一个方向上，行走在同一个方向上。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一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属灵的征战的搅扰。保罗在第十二节的时候这样跟我们说的，第六章的十二节是这样说，他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一属血气的征战，我们知道属血气的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对不对？是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对象，我们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不是与他们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第六章十二节，刚才我们读了很清楚。所以这一点他教导我们，我们在生活中，如果说我们刚才讲了，如果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的生命是如此的一帆风顺，不管是属世的人看你，属灵的人看你，都认为你是所有的一切都顺顺当当的时候，我提醒你要小心的时候，但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基督徒，绝大部分的真正的信主的基督徒，他一定会经历到某种程度的属灵的征战，不管是从家庭里的夫妻关系，家庭里面的亲子关系，职场上的雇主跟雇员之间的关系，甚至于教会里面同工之间的关系，他一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搅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在我们这种事情快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以为我们的所征战的对象就是我们目前当下所遇到的事情，不管是工作的压力也好，还是我们周边的环境，还是我们暂时经济上的拮据、经济上的困难，甚至于是家庭的矛盾，这些都不是我们 属灵征战的对象，因为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这是表面的现象。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属灵的征战是一场无形的征战，无形的征战。因为当你真正的忠心的服侍神的时候，当你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神的子民的时候，就像当初在伊甸园里夏娃和亚当的情况一样，撒旦魔鬼肯定是会要来引诱你，他会肯定是通过直接而明显的方式，比如说他来问夏娃的话，也可能用间接到一些狡猾的方式，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问句来在你心里产生疑惑，他是从方方面面来攻击你，所以这一点就当我们保罗在提到这样的一个交代了我们属灵的征战是与撒旦魔鬼征战的时候，他在前面在以弗所书教导了我们的身份的改变，我们的行为要发生变化的时候，最后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穿戴神全备的军装，全副的军装。这就是在保罗在我们前两周前学习的时候，我们学到的经文里面，他三次用了一个词，要抵挡。在第十一节他说到，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们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这个诡计我们知道，我们上次学习的知道，它是一种就是看上去似是而非的一种 scheme， 一种能让人信以误以为真的事情，而确实不是的事情。在十一节他让他抵挡我们，在第十三节再一次提醒我们，十三节说什么呢？他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我们说磨难的日子就是我们现在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就是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我们虽然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抵挡，我们知道如果说你懂英文他就知道这是一个 stand against， 面对这个抵挡的意思，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在属灵征战的地，我们在两周前讲了一个，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最终是会胜利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最终还能站立得住。但是保罗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对我们接下来今天的经文，他要教导我们，向我们教导，他说你要教导我们神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我相信今天的这段经文，保罗可以给我们教导我们这个军装里面究竟有哪些装备，或者说究竟有哪几样我们该穿的，是这样的一个经文。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说神所赐全副军装的时候，我们在今天的十四节到十七节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详细的交代了我们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是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有哪些军装可以给我们穿。你们注意提醒你们，这个不是人造的军装，也不是说教会里面给每一位弟兄姊妹发的一套军装，不像我们，而是我们这里面讲的是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我们保罗在当时，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在罗马监狱里写的，对不对？罗马监狱里写的时候，他有兵丁把守，对不对？甚至于有历史学家记载，可能也许保罗就跟一个兵丁就用同一条链子拴在一起，我们知道就是以防保罗会逃跑，对不对？所以这种方式现在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种方式。所以圣灵感动了保罗，那一个你看穿戴整齐的罗马的兵丁，整天的跟保罗24个小时待在一起的时候，就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感动，让感动了保罗，写下了今天接下来这几句话的时候，他就从这个罗马士兵的身上看到了他的腰带，看到了他的护心镜，是不是看到他的鞋，也看到了他的盾牌，也看到了他的头盔，也看到了身上佩戴的宝剑。如果是你们注意看的话，我们刚才是这个屏幕的第一个镜头上面，上一个 slide 你们可能看的就是一个宝剑的形象，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们在这个讲到的题目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宝剑在上面。所以圣灵感动保罗 ，OK， 先生，在你的面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士兵的形象。所以圣灵感动你要教导基督徒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时候，保罗就给我们写下了这接下来这几句，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是非常熟悉的经文，非常熟悉的经文啊，这就是我们刚才。好，感谢同工给我们看了一下，这就是一个宝剑的这个镜头。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今天这个经文。当然我们从军装的时候有两个方面，一个 我们说看这个军装，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要持续穿戴的装备，也就是说你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穿上的。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在征战的时候才拿起的装备，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在14节到15节，15节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块，一块是属于真理的束腰带，第二个呢是公义的护心镜，第三个是福音的行军鞋，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这样三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样的一段经文。首先看第一句，是所以要站稳了。保罗再一次强调一个，他为什么要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时候，是为了我们能够在跟撒旦魔鬼征战的时候，在打一场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能站得稳，我们能站得稳。所以他第一件就是用真理当带子束腰，用真理当带子束腰。所以这点如果你们可以想象，看过一些古装的电影，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看过这个一部电影叫 Gladiator 是吧，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它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镜头。但是如果说你虽然没有看过西方的电影，不了解罗马当时的兵丁的情况，如果你对中国古代的这些武打小说里面的事情，或者说中国古代的战士打仗的时候有一些了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当时罗马的士兵穿的这个衣服的这个外袍，它这个外袍是一块方形的一块布，方形的一块布呢可能掏了几个孔，可以让你的头掏进去，让你的手伸出来，这样遮盖着。但是当你行军的时候呢，你必须用一个带子把它捆扎起来，因为这个袍子是拖在地下的，只有把下面的卷起来一点点的扎在腰上，所以这某种形式上就像一个士兵穿上了一个迷你裙一样，你理解我的说法。他把这个袍子把上面把它兜起来束在腰间，束在腰间的时候呢，是以便你能不管是干活啊，不管是打仗啊，不管是跟别人格斗啊，都是有一个，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个长袍在身的时候，你行动肯定不便嘛，对不对？你行动不会。其实这个事情在旧约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旧约里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在神吩咐摩西叫以色列人享用最逾越节的圣餐的时候，他是这样说，在出埃及记的12章，他有这样的一句说，他说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12章11节，脚上穿鞋，手中拿杖，对不对？你们记得这样，出埃及记12章，而要赶紧的吃，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在出埃及记的12章。同时这种束腰带的身份在新约里面的时候，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在12章的时候，他打了一个忠心的仆人等候主人回家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你们记得这种经文对不对？在路加福音的12章，路加福音的12章，耶稣讲到这个一个忠心的仆人在家里等待主人回来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他是腰里要束上腰带。这句话也就是说，你随时要准备你的主人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做你仆人当做的事情来服侍他，对不对？我们到后来使徒彼得就更加很直接的引用了这样的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的1章13节的时候，他就说要约束你们的心，他教导我这个地方要约束你们的心。彼得前书的1章13节讲到这句经文的时候，他就讲了其实你们在你们的心要把它收紧，要束上一个腰带一样的。所以其实这一点就讲得非常清楚，当我们的心如果是散了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可能都事倍功半，我们可以这样说。所以这是一个保罗在这开始用真理的带子当着带子来束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你作为一个准备随时准备征战的士兵，基督的精兵的时候，你所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准备好自己。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究竟是用真理来当做带子束腰，这个真理究竟是什么意思？真理什么意思？我们在中文里面把它翻成真理，对于一种我们的一个圣经比较熟悉的基督徒来说，都知道真理，我们知道是神的话语绝对的真理，对不对？这我们知道，就是真理是很多在以弗所书这节经文，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信徒如果说不了解真理，如果说不知道真理是什么的时候，在4章14节就会讲中了人的诡计或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异教之风摇动。所以在这里面讲到真理的事情，我们当然是我们毫不怀疑，这里面的真理一定是讲神的启示的话语，神的启示的话语，对神的属性的了解，这些真理。 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求你让你，要在为门徒们祷告的时候，在17章17节讲到，用你的道来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的17章17节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所以在同时呢，这个真理在这个词里面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的意思，当然跟这个真理也是有关系，就是我们用英文来讲，可以英文来讲真理叫 truth， 对不对？我们这里面同时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叫 truthfulness， 就是如果说这是一种真诚的绝对的委身的一种状态，真实的。所以在这里面，因为在接下来的保罗在用这个比喻的时候，还会讲到神的道，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最后一节。所以这里面讲到真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认为可能神的这讲的真理当着带着书要的时候，是让一个基督徒完完全全的明白神的真道以后更加重要的一点，要以一个真实的诚实的绝对委身的一个心态，也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 commitment 来到主的面前，准备好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如果说没有一个真正的真实的诚实的委身，你是很难打这一场仗。所以这一点其实我这两天可能如果说我们一个讲到，如果不知道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发生了一些大的事情，可能你们说这个牧师什么事情都不关心。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两天在这个世界杯，在这个温哥华也有比赛，对不对？我们在座的可能姊妹比较多，如果说弟兄多的话，一定足球迷可能也比较多。但是我就也关心了一下，我关心了一下，主要是读了一本 TSN 的这个记者 ，TSN 是一个体育频道的一个电视台了，他就采访了加拿大足球队的一个经理。那采访他这个经理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对于加拿大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在多少年以前难以想象，在加拿大能办一场世界杯这样的足球赛，对不对？因为足球对于加拿大人来说是，我不知道排第几啊，肯定排不到前三名，应该说，冰球第一，对吧？橄榄球第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球了，棒球或者什么篮球。所以 anyway， 这位记者采访，我要跟你们讲这样的一篇文章，在我一般喜欢看一些这样的文章的时候，他就采访了加拿大的这个足球队的一个经理，他说他当然。5年前10年前我们难以想象能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国家举办，但是他说，当我们这个团队，当我们现在的团队和我们的教练团队，他说最关键的重复了3次用了一个词，用了一个 commitment， 委身于这件足球的事业，委身于这样的一个团队的建设，也委身于这样的一项比赛的时候，他说 we make it， 也就是说，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illustration。 我今天讲到的时候，讲到我们一个基督徒准备征战的时候，这里面接着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的时候，我们一定有没有这样一个完完全全的委身在基督里面，准备去打这一场仗，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当然用真理当作带着束腰以后，我们知道束腰是一个随时准备好打仗的一个标记，对不对？如果说你的带子还没有扎好，就像过去两个人比武的时候，这个对方的这个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他肯定是打不赢这个仗，所以你必须有一个从这个装备上有一个态度准备。所以只有真理用真理束腰的人，只有用真理束腰的人才能站立得稳，才能站稳，这是要打仗的第一步。第二点，他讲到用公义当着护心镜遮胸，用公义当着。我再一次回到我们这个当时这个古代的这个镜头，你可以看到，所以护心镜是一个在当时在罗马的兵丁里面，它是装的是用一个皮革，或者是用厚厚的一层亚麻，或者是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现在可能现代人已经不太认识这样的，在我们小时候还用过这样，就是有一种亚麻做的这个编的这个。很厚的可以遮盖你的身体，或者是这样的衣服，它是用一个皮革或者是亚麻制成的，但是呢它上面又缝了很多的一些动物的这个一些大的动物的蹄子。我们知道大的动物的蹄子的皮是比较厚的，对不对？可以缝在身上，就像一个鱼的鳞的一片一片的挂在身上。你们知道这个铠甲，对不对？你们知道看到这就是一个护心镜，这是一个没有袖子，就是保护你这个身体这一部分的一部分。 所以当然有的岩石是金属的，就闪闪发光的，我们在电影中也能看到。所以这里面是最关键的一点，是用工艺当中护心作用，是保护你的心脏和这个中间主干这一部分，所有你的重要的器官这一部分。所以这里面保罗在讲了用工艺当中护心镜遮胸，所以这里面它是工艺，在以赛亚书里，以赛亚就讲得很清楚，用工艺当做铠甲，铠甲用救恩当做头盔，以赛亚就这样说。但这里面保罗在讲到，我们在准备征战的时候，我们要不仅仅用真理书要准备打仗，而且得把你的这些地方要保护好。为什么说这样要保护好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当中，犹太人文化他说你的心是代表你的思想心思意念，你的内脏代表你的情绪，代表你的情感。我们知道我们以前在讲道中讲过一段，在犹太人的心是表示思想的，另外一个部分哪一部分是表示情感，你们还记得吗？有没有人记得哪一部分？是你的肠子，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中文有一句很表达的，我肠子都悔青了，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这个犹太文化的这背景是现在，所以我们认为肠子是表示你的情感的一部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你要用公义当着护心，就是用一个公义来保护你的所有的心思意念，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要保护你这个有形的你的心脏你的五脏六腑，而是要用神的公义来保护你的心，保护你的思想，保护你的情绪，保护你的思想，保护。那我们要问的，这公义究竟指什么？我们在读经的，在讲到的时候，一定我们要讲的这些问题是公义是什么。那公义这个地方，我们很显然讲的这个公义应该不会是指我们所谓的，我们经常会讲的披戴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基督的公义已经加添给我们，有没有这个道理？有没有这个道理？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保罗就讲得很清楚，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对不对？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一点弟兄姊妹不要忘了，在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刻，我们已经因信称义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义已经跟我们一起了，对不对？罗马书的第六章讲得很清楚，我们在他里面已经是成为一个新人，是不是？一举一事都有新人的样式。所以这一点我们来理解这个公义当中护心镜遮胸的时候，我们究竟该怎么理解？那我们该理解这个公义一定是因为我们在蒙恩得救以后，因信称义以后，我们所行出来的，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力量，我们的成圣的路上，我们行出来的公义，我们行出来的义，我们一生，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一听要顺服神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活出我们成圣的样子。只有当你活出一个成圣的样子的时候，只有当你持守真道，用真理束腰的时候，你才能抵挡魔鬼仇敌，对不对？我们弟兄姊妹，这一点我相信你们都有这样的感动。当我们如果是行得正的时候，你才能压住邪气，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当你如果自己行得都不正的时候，你就很难抵挡邪气，抵挡魔鬼的攻击，有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这一点保罗讲得很清楚，用公义当着护心镜遮胸，他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力量，因为我们已经是称义了，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把这样的义活出来。其实如果说你往书后面这个以弗所书的后面一章，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观念表达得非常清楚。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翻到以弗所书的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九节，他是这样说的。第九节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也就是这一点讲到我们基督徒都有从神而来的义。但是后来他在十二节的时候，他讲了十二节到十四节，他是这样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这不是我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也就是说我虽然已经称义，但是还没有成义，对不对？乃是我乃是竭力追求，记得这段经文对吧？彼得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十二节，他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这就是我们讲的用公义当作复兴性哲学的时候，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义活出我们诚意的行事为人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就能保护好自己的心思意念，保护好自己的情绪。这一点是讲到我们一个圣洁的生活是我们抵挡仇敌的护心镜，抵挡仇敌的护心镜。所以在第三点他讲到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所以我们前面讲到，如果说有真理束腰，也有护心镜遮胸，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士兵脚上没有一双鞋，他能走多远？当然你说也许可能也不错，我们这个温哥华这个到处都是青草地，是不是？都是我们走也可以走一步。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罗马的时代，在当时罗马时代的时候，这个我们还没有现在的那么漂亮的马路，对不对？也没有那么多这个漂亮的草地的时候，他怎么走这个路？现在的鞋子，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知道，我们的鞋主要更多的是 fashion， 可能是这个样式好不好看，对不对？可是在过去，这个鞋在罗马兵丁穿的鞋，他们这个鞋底下都是有钉子的。也许可能你们踢足球的就知道，回到足球的鞋子底下叫什么钉鞋，是不是？它这个钉鞋现在可能是比较圆的比较短的了，但在罗马当时的这个鞋子是要能扒在地上可以爬山的这种鞋。所以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双鞋，它一定是走不远，你可以想象也一定打不赢这一场仗，对不对？因为它本身走都不能走，对不对？长途旅行还是近身的搏斗，没有一个能让它站稳的鞋，他是站不住的。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基督徒的鞋也同样的重要。所以保罗这地方给我们配了一双鞋，什么鞋呢？是福音的鞋。所以这个福音他特别强调是一个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福音。他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们注意，他不是这个我们讲的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这是一个基督徒才能穿戴的军装。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福音他一定不是叫我们去穿着这个鞋去传讲福音，而是我们靠着这个平安的福音，凭着我们对福音的理解，凭着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我们知道这个福音赐给我们的平安可以让我们去打赢这一场仗，打赢这一仗。这是我们在保罗在前面就讲了很久，这是因着我们有神而来的福音，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我们刚才讲到第二章讲到以后，第二章讲到我们已经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不对？我们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在第二章在十六节讲到，基在十字架上立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将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这点是我们讲的弟兄姊妹，我们讲的在我们征战的过程中，在我们征战的过程中，你这个福音，你的对福音的一个正确的理解，影响到你对征战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因为知道我们如果要从，因为知道撒旦魔鬼的诡计的很关键的一点，很关键的一点，他经常会用的会在动摇我们的信心，来挪去我们心中的平安的时候，这一点就是我们征战从走下坡路的第一步，对不对？他经常会让你怀疑，哎，神是不是真的爱你？哎，你看你这样的，你们那位神会爱你吗？你们的神是位圣洁公义的神，哎，你看你都行成这样的，他会爱你吗？他能饶恕你吗？你看看你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平安的福音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没有用这个平安的福音当成一双鞋穿在脚上的话，你就会很容易受到这些事情的搅扰，很容易受到这些事情的搅扰。这就是我们，他会动摇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的这个确据，他是不能让我们坚固的站立，让我们建立。所以这一点我们讲，如果说对一个福音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福音的人，他的信仰他会很容易被环境动摇，很容易被环境动摇。只有当我们真正的完全明白了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罗马书的第五章讲到我们因信基督，对吧？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因为我们与神和好不是靠我们的一己之力，靠我们的一己之力我们随时都应该是下地狱的人。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要坚固的了解认识了我们福音的真理，我们是这个平安的福音，我们一定要活出一个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平安的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信念。 才能抵挡撒旦魔鬼的诡计，抵挡撒旦魔鬼的诡计。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要持续穿戴的装备，要随时准备把腰用真理的带子束腰，用护心镜把自己的关键的心思意念保护好，同时要有平安的福音，随时面对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话。我们现在很快看看地下的要作战征战的时候穿上的装备。第一个是保罗在这地方讲了此外，此外也就是你除了前面我跟你说的三件你们要随时准备好以外，这是要前面他是用我们看到，如果说你们回头看的话，我们前面用的他是用真理，用真理，用真理，用公义，用平安的福音。他这个里面原文讲的意思，他其实是让你随时随地都要穿好的意思，随时随地都要穿好的意思。但我们在接下来经文他说要拿起，要拿起的时候就是准备征战的时候要拿起的事情。他说第二件事情是讲了我们要作战的时候拿起的，一个是信德的，用的盾牌。盾牌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可能不陌生，在罗马兵丁中征战的盾牌很多，各种各样的盾牌，可能见的最多的有两种，两种呢，有一种呢是种小的圆的，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如果说这个士兵右手拿着宝剑的时候，他左手有一个盾牌是绑在这个左手背上，当然如果左手的话你就绑在右手背上，以防这个，这是一种小的盾牌。但这里面保罗讲的是一种大的盾牌，这个大的盾牌大概有一相当于有一扇门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这个有一扇大概有40尺高，大概有2尺多宽，这样呢可以基本上可以把你的人完完全全的挡住。这个一般的呢可能都是用木头做的，木头做的要，但是呢它上面包了一层皮革，而且这个皮革在打仗之前呢要把它浸上一个水，或者是浸上一个特殊的涂料。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你们知道在罗马士兵打仗排方阵的时候，它是一个整体向前推进的时候，它四周都有这样的盾牌挡着，当你的敌方射过来的火箭的时候，首先是把这个火箭就给挡住了，所以以至于你的整体可以向前前进，是占领对方的阵地的时候。所以这是一种，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重的这个士兵，他们士兵在前面站成一排，站成一排以后，然后可以把火箭射过来的时候就射到这个盾牌上。所以这里面保罗讲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盾牌，这个盾牌可以遮盖整个的身体。所以保罗这方提醒我们用信德当作盾牌，这个盾牌的目的刚才我们讲的是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对不对？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就可以灭尽了恶者一切的火箭。我们先看火，这个信德究竟是指什么？这个信德这个地方讲的，我们在中文可能在信德不是指我们的信仰的本身，我这里来提醒大家这一点观点。这个信德说我们在以弗所4:13讲到，是我们讲到是信服了真道，对不对？这里面不是一个你主观上的这个好像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思考去抵挡这些事情，这里面讲的信德是指对耶稣基督真正的信心，耶稣基督真正的信心，这信心就是我们得救的信心，是我们对神的了解，是我们对前面福音的平安的福音的正确的领受，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讲的，我们信心的对象一定知道不是我们信心本身，这个观念很关键。这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是那位爱我们的神，对不对？我们是信神。所以你们会经常在讲到我这个，在我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我有经常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会讲到一句话，当你跟一个不信主人讲福音的时候，啊，你有信仰真好，你信什么都好，你信的信总比不信好，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所以他们完全错误地理解了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信仰是信了那位为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我们信的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我信，所以我信我那个所信，我信的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东西，我信的是那位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当作一个盾牌的时候，才能抵挡恶者一切的火箭。我们刚才讲过，这个火箭是你的敌人射过来想攻击你的。在这里我们讲到，当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那一定是讲到撒旦魔鬼在设想我们的诡计，对不对？他的诡计很多，他的诡计让你产生了疑惑，对不对？让你产生疑惑，我们刚才讲过，哎，这个神真的爱你吗？对不对？让你产生惧怕，对不对？那未来怎么办呢？你看我现在虽然我信主了，哎呀，我的家人还没有信，我还不知道将来怎么样啊，惧怕。还有试探的火箭，
他试探的这个轨迹，哎呀，就这个小事情呢，你就偶尔的做一次也没有关系了，对不对？你平时一年365天都364天都很好的，就今天一天给自己放个假嘛，有没有这样的这个试探？控告了火箭，你这样做，你这个神肯定不会赦免你的了。你看你这个已经是严重的违背了你们所信的你们基督教的这个教导，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可以赦免你？以至于到最后你的绝望的火箭，哎呀，这样真的没救了。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撒旦魔鬼无时无刻不放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要拿着这个信德，我们凭着我们对神的忠实的真正的相信，我们知道我们耶稣基督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福音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消灭这个恶者的火箭，对不对？那时候他说那个惧怕来临的时候，我们圣经里怎么说呢？圣经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当你忧虑忧愁的时候，彼得前书讲了，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哎，你们知道的，对不对？所以当你控告来的时候，当你指控你的时候，我们靠主得胜的时候，我们耶稣在罗马书的8:1说什么？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对不对？这都是神的话语，神是在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抓住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抵挡那些撒旦魔鬼向我们射来的这些焦虑、这恐惧、怀疑、绝望这样的火箭，所以我们讲的信德当到盾牌的时候，消灭了恶者一切的火箭。而不但有这个盾牌，我们还有头盔。头盔当然都知道，这个概念大家都非常清楚，头盔是保护你的头部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头盔这一部分，没有戴头盔的士兵是绝对不可以去打仗的一个士兵，对不对？你其他的都可以准备好。就像我们经常在这个 Oak Ridge Park 在工地上来回走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注意到一个 sign， 对吧？如果说每一个 hat， 那个 hard hat， 建筑工地的工人是不允许你进工地的，你们知道这个，没有这个钉子鞋，没有 hard hat， 没有这种 vest， 所有这样的装备，没有这样的你是不可以进入到施工现场。所以士兵也是一样，没有头盔他是绝对不可以去打仗，不可以去打仗。这个头盔当时我们刚才也讲的，只是一个我金属的，或者是一种皮革的，这种厚皮革做成的一个头盔，那这也不能太重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头盔有的时候也会保护面部的，这样有一个面罩一样的现代的。所以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你的头，重要的这个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思想的这一部分保护起来。所以保罗这个地方是用什么做救在头盔呢？是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这一点回过头来再一次讲到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真理的理解。而这一点我顺带说，就我们千万不要过度的解释哪一个部分作为哪一个装备。我接下来会跟你们讲这个，在圣经里面不同的经文可能用不同的表述来表述头盔，或者是腰带，或者是这个护心镜。所以我们这一点供的是一个全备的军装。所以这点讲到救恩的头盔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已经得救了，那你说为什么保罗说还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呢？这个救恩肯定不是指我们已经从过去的罪的赦免这样的一个救恩，而是当我们知道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脱离了罪的惩罚，对不对？我们不会去地狱，我们去天堂，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正在每天每天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正在得救，这样的事情是我们脱离了个罪的权势，对不对？我们知道罪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主了，罗马书6:14讲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活在恩典之中。我们知道更多的在将来，当我们这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承载，我们永远不再有罪，这样的。所以我们记得这一点，我们的救恩的三个方面，在过去我们脱离了罪的惩罚，在现在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在将来我们脱离了罪的存在，罪将不复存在在我们之中。所以这一点就让保罗叫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的时候，就要让我们明白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我们有神在我们边上的时候，不管环境如何，我们的结局已经确定。我们刚才讲过，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已经得胜。所以这样的一个盼望是我们征战的必备的头盔。 最后一点我们讲了，拿到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这一点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就是，保罗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就是神的道。这个地方的剑呢，在罗马打仗的时候有长剑有短剑，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这个保罗讲的这个剑大概是这么长的一个短剑。这个短剑呢，如果说你们给你们讲一下，你们就知道是什么样的剑呢，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那些罗马那些士兵来逮捕耶稣的时候他们拔出来的剑，对不对？你们还记得这个有一段经文吗？当时使徒彼得也拔出了一把剑，对不对？把那个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砍下来的，那就是用的这样的一个剑，叫这样的一个剑。所以这种剑呢是插在这种剑鞘之中的，随时可以拿出来的，随时可以拿出来的。那这地方保罗为什么讲了圣灵的宝剑？我们知道神的话语都是圣灵所启示的，我们的宝剑就是用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心中做工，它就是神的道，他讲得很清楚。但这个道我们千万不要分成是这个，就是这个，这里面的这个道是指讲了一个，在保罗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单词，不是我们通常讲的神的话语神的真道，而是指讲的一个特殊的指定的一个话语，非常有所指的话语。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比如说当你恐惧来临的时候，我们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抛弃你，对不对？你要能有这样的话语，我相信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当你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好像特别你的以前这个以前思考过以前学习过的以前耳熟能详的经文从你的脑海里就蹦出来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对不对？如果说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当撒旦魔鬼试诱惑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主耶稣每次回应撒旦的时候都是怎么说？经上记着说，对不对？他没有很笼统的说旧约哪一卷书跟我们讲过这个道理，对不对？它一定是具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想，当我们拿到圣灵的宝剑，这个宝剑随时可以拔出来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查经来学习，甚至于来背诵这些经文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想，哎呀，这个没有什么必要的，只要我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也没有必要这个花那么多时间去记啊背这些经文了。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轻看这一点，这里面保罗就讲得非常很清楚，这个剑是要随时拿出来的。我们主耶稣都会具体的引用这个经文，不管是生命记的经文还是其他的经文，都是经上记着说，对不对？经上记着说。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一定是怀着一颗敬畏的心去一个忠心的领受。讲到这一点，我就想到在这个在上个世纪的有一个美国有一个传教士叫这个巴克，他描述了一段，当然这一点我相信是他想象出来的，也不是他这个实际看到，他想象出来，他描述了一段这个他想象出来的一个场面，我可以借用他这个场面的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他有一天坐在他的这个 study 里面，看到窗户外面他的花园里面，这个我想可能是一个美丽的春天，他的花园里的花开了很多。他说花开了，他注意观察了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都观察了这个蝴蝶，啪啪啪啪啪啪到处飞，每一个花上停一会儿，对不对？你们大家都在公园里看过有这样的经历的话，蝴蝶到处飞，在每一个花。他说呢，第二个呢，他又观察了一下，哦，有一个植物学家，拿着一个本子，仔细的来研究每一个花、每一个草，写下他们的观察，他们的形状，写下他们的这个表象。这是第二个植物学家。第三个，他观察到什么呢？你们知道他观察什么？观察来了一个小蜜蜂，一个小蜜蜂啊，来了以后啊，他没有到处飞，像蝴蝶一样，他也没有去专门去研究这个花什么的，他只是在一个花蕾当中啊，开始慢慢的采蜜，对不对？所以在他用这样的一个观察，他想象出来的，我相信是他想象出来的，因为他们家后院不可能一个植物学家来到他们家的后院。但是这样讲了一个非常让我们大家都能明白的道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想成为这位蝴蝶，还是想成为这个哲学植物学家，还是想做一个小蜜蜂，你们觉得应该做什么？小蜜蜂，对不对？我们作为蝴蝶的人，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查经班，逢查经班他必到，每一个查经班他都会去听一听，对不对？听完以后他会做一评价，哎呀，那个讲的蛮不错，哎，那个讲的也挺好，
当然可能也许会遇到那个讲的不怎么的，我就不去了。教会也是一样，这个教会去一去，那个教会去一去，他就是这位蝴蝶，对不对？他会到处再去找一找，看一看，做一些比较，做一些看法，最终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感觉。我今天感觉还是不错的，对不对？我也学了这么多的知识，也认识了那么多各个教会的不同的弟兄姊妹。当然也，我们如果说一个植物学家纯粹是为了获取这个知识，获取这个知识，获取对圣经知识的了解而没有活着。只有这位小蜜蜂，他是怎么了？他是空着肚子来，走的时候呢可能肚子鼓起来了吧，对不对？所以愿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像这个小蜜蜂一样，真正的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在我们征战的时候随时可以从我们的腰间拿出这把短剑来抵挡仇敌。这个短剑是我们知道，你们如果你们注意到，我们这个宝剑其实是一个，其他的所有的装备都属于防护性的装备，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不管是腰带也好，护心镜也好，鞋也好，还有这个头盔也好，对不对？还有这个盾牌也好，都是属于防护性的。唯有这个宝剑是既有防护性也有攻击性，对不对？在你抵挡仇敌，仇敌来到你身边的时候，你这个剑还是要拔出来的。保罗最终虽然没有教导我们去主动的去找这些魔鬼征战，而是要教我们抵挡仇敌。弟兄姊妹们，你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当撒旦魔鬼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有这样一个随身随时可以拿出来的宝剑，像耶稣基督一样说，经上记着说，对不对？所以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的，保罗不是叫我们去靠自己的能力得胜，也不是靠我们去这个去主动的在外面去找这些撒旦魔鬼，去消灭每一个撒旦魔鬼，而是当我们这些试炼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能有这样的装备，能有这样的短剑，能有用神的道来抵挡仇敌而站立的位。所以那我们有这样的思考，我们是否系上了真理的腰带，我们是否穿上了公义的护心镜，我们是否脚上有一双福音的鞋，平安的福音的鞋，在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头盔，是不是有盾牌，是不是有宝剑？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从神的话语中得到这样的装备，来随时面对你有可能遇到的仇敌。我们这样的，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主啊，谢谢你赐给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印着耳闻目见的罗马兵丁的装备的时候，写下了这样让我们形象生动的通俗易懂的话语，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的属灵的征战唯有仰望主耶稣基督神赐给我们的全副的装备的时候，我们才能靠主刚强，我们才能站立得稳。就求你的道在我们心中扎根，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真正的仰望耶稣基督做成圣的工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